弟兄姊妹们啊，感谢主，我们啊，真的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来参加这个圣经概览班啊，听不见吗？听得见吗？啊，心里非常的喜乐啊。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点的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的爱，吸引众弟兄姊妹在清晨聚集在你自己的脚前。主，我们恭敬的将今天早上的时间仰望在恩主手中。主啊，特别祈求主你赐给主啊你自己的仆人，主啊能够有上头来的话语，主啊能够将这卷书，主啊透过圣灵，主啊能够讲解的明白。我们求主你给也给众弟兄姊妹能够有恩典，那我们在这里同伴你的人，您来感动。我们恭敬的将今天的具体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你从起头到末了来带领。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开始来看历代志下哈。那么历代志下，我们会我会跟张华弟兄一起来交通这一卷书哈。那么因为历代志下呢，跟我们前面读过的列王记上下有很多的地方呢是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在这卷书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信息哈。我想上一次当徐勇弟兄跟远林弟兄在讲到历代志上的时候，有稍微对这一卷书的背景啊要旨应该有做一些的那个简单的介绍哈。那我想我在这里再稍微简单的提一提的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会来看这个历代志下我们今天会从第一章来看到第九章哈。那么历代志下跟列王记上下呢有一些很大的不同呢。首先就是说他就记述南国的事情，他没有记述到北国以色列国的事情。那么根据传统呢，这一卷书是由那个犹大人被掳归回以后，由文士以斯拉所做的。那么所以当时的那个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都已经灭亡了。那么回来以后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重建这以色列人对神的敬拜。所以他没有提到很多就是关于南国这些王的恶行，他主要侧重讲到这些南国王的善行方面。我们今天来看的这第一章到九章呢，主要是讲到所罗门王他建造圣殿。那么你读历代志下，你会发现他跟列王记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基本上没有提到所罗门王的一些不好的行为，他主要侧重在他的智慧，讲到他怎样如何来建造圣殿，怎样在神面前自卑，怎样来寻求神的面。他是最著名的就是在神面前来寻求智慧，结果神应允他的这个祈求，不但赐给他聪明智慧，而且赐给他超过以前的列王跟以后列王的这些财富尊荣啊，那么还有他这个名声哈。现在历代志上的话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啊。那么这卷书的那个写作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430年哈。那么记载的事件是从所罗门即位起，那直到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为止。那么这卷书里面呢，也就是没有提到，就是说在上历代志上里面，比如说提到大卫，也没有提到大卫的一些不好的行为啊，主要都侧重在他们的善行上面啊。那么在这一卷书讲到前半部分，主要讲到他建造圣殿。那么后面呢，讲到说他的不仅在建造圣殿上面充满了智慧，也讲到说他其他方面的智慧，比如说他如何的建造以色列的其他的城，然后如何管理他的百姓，以及这个他怎样的名声远播，以至于我们很清楚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很熟悉的讲到示巴女王的来朝见哈。那么我想我们就简单的介绍这一点点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那个这历代志下的这个大纲哈。我们把这个大纲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到所罗门的那个王国，就是一章到九章。那第二部分讲到犹大国的列王是从十章到36章，不然大家手上可能都有拿到了这个。 那在第一章里面他讲到所罗门寻求神的面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记载哈。那么这里面首先是讲到说一个背景，就是经过与亚伯尼亚，也就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啊，一番的内部的权力争斗以后啊，所罗门终于在神的引导下成为了以色列王啊。他国位坚固，表明他对表明他这个其他敌对力量啊没有办法来胜过他哈。当他所罗门继位以后，他就开始召聚以色列人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到了基甸去举行这个巨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宗教的集会啊，在那里献祭啊。那么通常在因为在基甸里面啊，讲到有一个秋坛啊，通常我们首先想到秋坛的时候呢，第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读列王记上下，也或者说读历代志上下，讲到那些好玩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常常讲到说，哦，这些百姓他们行耶和华就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件事往往是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只是秋坛没有会去。所以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会对这个秋坛产生疑问，那秋坛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秋坛常常会让我们想起的异教的崇拜啊，但是在这里面所讲到秋坛呢，跟那个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他这里讲到说是那个当时因为在那里呢有一个是摩西制造会幕哈，还有比萨列所设的铜坛也在那里啊，所以当时是那个敬拜神的一个秋坛啊，因为当时神的殿还没有设立起来，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去献祭。所以那个所罗门王带领以色列百姓到那里去献祭呢，不是去敬拜异教之神，乃是就近会幕铜坛，想去寻求主的面啊。所以故事主悦纳他的献祭啊。那接下来就讲到所罗门他求智慧啊，这个记载在里面啊，7节到13节的这部分啊，这段经文我想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所以啊。我就点一点就好了，其实在这个讲到这个聪明智慧懂得就是圣经原文的弟兄们，他们会告诉我们说，这个聪明智慧其实本来在以色列民的这个他们的概念里面乃是讲到说在那个是原先是一个政治术语来着，是战士所需要的，所以不是我们从打中国的时候讲那个聪明智慧但在所罗门的那个他的那个领会里面，他觉得他更可以用在这个政治以及管教管制的人民上面所以他就开始在神面前求这个聪明智慧，那么神非常悦纳他的那个祷告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所罗门的丰盛的部分对不起，我们再想那个读把这个经文看一下这里面有记载的经文神对所罗门的答复是：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所以神对他的答复也讲到说：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的也并没有这样。可也就是当所罗门王在这样来祈求的时候神给他的应许是空前绝后的以前的君王没有，以后的君王也没有。那我们来一步一点来看，就发现说真的神的应许一步步的成就，因为在列王当中真的没有一个能够超过所罗门王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讲到是所罗门定义要建造圣殿，那么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准备他有很多准备，首先就讲到他有这个在劳力上的一个准备，在劳力上的准备的时候，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的那个疑惑就是为什么所罗门王他在建造这个筹备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又请那个推罗王西南来他给他一个巧匠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以前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呢，神乃是亲自的提名犹大里面的一个巧匠也比萨利，还有但里面的亚伯和利亚亚和利亚伯来帮助他那个建造的会幕但是呢，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呢，他就要这个去西南王给他一个巧匠，那么这个巧匠就是库南 那么在历代志上里面，历代志下这里的记载来是讲到说他是但是讲到他是那个但支派一个妇人的那个儿子啊，那么他的父亲是推摩人啊，但是在那个列王记里面呢，他记载到说他其实是拿伯他利人，所以我想在这里跟那个列王有一些的区别啊，我想大家读的时候可以来看一下哈。那么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就是说神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亲自来提名犹大支派的这些条件来做，但是到了历代志下这里讲到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呢，那却实验的好像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外邦人啊。当然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啊，如果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的话，他就应该是犹太人啊，但他的父亲是一个推罗人啊，那么需要布拿来建造他。那么所以我在家里就跟我的姊妹有一些的这个交通啊，我在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啊。那我在想，就根据如果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实际的话，那我们今天这是说的属神的子民，如果我们要参与神的建造，我们可不可以来接纳一个非信徒或者是外邦人来参与建造？我想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啊。但是呢，所罗门在请推罗往西南来这个他来挑战来的时候，一方面讲到请他来预备各种的物资，因为他讲到大卫王的预备可能还不够，那另一方面他也在那里见证啊神的作为啊，见证他是自己的自卑，他说我是谁呢，我怎么能够在神面前来建造圣殿呢，我只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那所罗门在那个推罗王面前自谦啊自卑啊，那推罗王就后来就派这个调匠，然后也为他呢预备的木料，然后他也这个非常的这个遵从对神哈，他说这个神是应当遵从他，让他能够在这个王位上面来建造这个圣殿啊。然后他就接下来就开始讲到动员那个建殿的劳动力啊，建殿的劳动力讲到他用这个以色列里面苦苦的人，以色列苦苦里面这些讲的都是一些外邦的人，讲到当时因为没有赶出去的人啊，那么所那么就动员这些来建造圣殿。但是在列王记上里面呢，他其实有记载到说他也动员了以色列民当中的30,000人。那根据这些解经家们他们的解释啊，可能这些30,000人只是他们短期招募他，并不是长期的来实验他，主要还是实验这个在以色列当中的这些外邦人哈。所罗门为神的工作是非常蛮有热情的，并且非常积极主动的去执行，他的部署安排是都十分的精密啊。那我想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今日如果参与神的建造，我们是要像所罗门这样的来到神面前寻求，然后积极的准备然后呢借着祷告，然后看到神的信息的作为啊，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我想就把这个经文我再念一下给大家听哈，就是其实这里面讲到所罗门要建圣殿，然后给那个推罗王的那个所讲的这段经文哈，他说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每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欢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力啊！天和天上的天暂且不足他居住，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那这是所罗门王对着推罗王可以说是所做的一个见证啊，见证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一个荣耀的神啊！我想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跟外邦的这些人能够打交道的时候，或者在工作上有来往的时候，其实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见证我们的神啊，然后也能够盼望也能够把福音传递给他们啊。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三章，讲到这个建造圣殿。那建造圣殿这里我们分了四部分啊，第一部分讲到建殿的地点和日期，建造圣殿的外形， 然后圣殿里面的建造以及住前同住的建造啊。那么圣殿建殿的地点和日期呢，那么地点我们知道说呢是在啊建在摩利亚山上面。那么一方面这是这个地方是他的父亲降服神的地方，因为当啊我们知道大卫数点啊把自己要犯罪以后，神就开始派面临的天使来了，那么在就是在这个啊阿尔兰的这个河场里面啊。那另一方面这也是啊先祖亚伯拉罕顺服主的命令献上以撒的地方，那么这个记载在创世纪里面二十章里面。那么所以圣殿建在此处啊，正好表明人要啊积极的传承这种属灵的传统啊，谦卑的进到神面前来服务敬拜他。那么这是树圣殿的一个地点哈。那么日期呢，看来是在所罗门王做完了第四年，那么二月初二日开工啊，这是在第三章里面讲到说他是所罗门做完第四年的时候开工，所以他前面做完以后他没有马上就开始建造，而是有很多的准备筹备啊，等这些材料准备足了然后才开始敬拜啊。那整个圣殿的整体外形啊，我就大概算了一下，这里面讲到说圣殿它长60轴啊，宽20轴，那么这里讲到说它按古时的标准，不是所罗门当时的标准，古时的标准呢是也就是摩西建造会幕时候的标准，我大概看了一下查了一下，差不多是一轴呢就等于 0.525 米，也就是半米多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天很快可以算一下啊，60轴乘以20轴其实不是很大的，60乘20轴差不多也就是啊300多平方米啊，300多平方米其实比很多人现在盖的房子都要小的，所以我们讲到所罗门的这个圣殿其实是很小的很小的里面的，那外面还有里面那个啊，
他20000多人服侍怎么
他因为要卸石头嘛，你不知道讲到那个有个地下凿石场嘛，你往听你们讲凿石场嘛，凿石头没有声音的，为什么没有声音呢？他其实我查一下，就是他们凿石的时候会在那个地下一个凿石场里面凿那石灰岩，然后呢把它切成一条槽出来，然后把那些干燥木条塞进去浇上水，然后把它膨胀出来，因为那个石头是很大的，我们去过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那个建造圣殿的石头非常大，但在你想在3000多年前没有我们现在这种起重设备啊，所以他就去做的时候是啊又花很多劳力的来做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多啊，但是他确实是有这么多，而且不是一年就盖完了，你看我们今天盖了300平方米的房子一年就盖完，几个月就盖完了对吧，他盖了7年啊。那么他这里讲到说啊，但是讲到说就是说他的其实不是很大啊，高呢这里面讲到这个高啊高度啊，我想请大家看一下第三章哈，历代志下第三章，它这里面讲到说长60轴宽20轴都按着古时的尺寸，殿前的男子长20轴啊，与殿的宽窄一样，然后高120轴，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有没有什么疑问，长60轴然后呢宽20轴高120轴，那我查我对照了列王记啊那个王下六章里面看了一下，王下六章里面记载了它不是120轴是30轴，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啊给放大家看那个啊圣殿的图片啊，你都知道应该是30轴比较准确了。那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些人被掳归回以后呢，后来我们稍微讲一点点啊，就是后来那个啊所罗巴伯不是带领他们建造圣殿嘛，建造完了以后呢他们其实费尽千辛万苦建造完了，现在玩有一些百姓他们当中老年人都说、啊、这个什么圣殿怎么这么小，你没见过我们以前那个殿怎样金碧辉煌怎样玄武呀，所以我想当时这个以斯拉或者他们在写的有点夸大了、啊、所以因为接下来你再看到啊，他讲到那个我们会讲到那个第四部我们讲到铜柱的时候，你就发现铜柱的它的那跟那个圣殿的这种比例也不相称啊。那么所以我想应该是列王记下里面记载的这个圣殿的尺寸比较准确一点啊。然后是八页八部就讲到圣殿里面的一个建造啊，里面讲到了用他所罗门他用到那个他差不多600他连德的金子啊，那又换到我们今天的数就是差不多20吨啊，所以是用了很多的很多金，虽然他这个面积不是很大，但是用了非常多的金子，所有看得见的地方都包上金子。当时啊弟兄们在 这个啊，在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也讲到说啊，因为圣殿是石头盖的嘛，石头代表我们这个人很坚硬的这个本质嘛，老亚当的很坚硬的本质。那么用金金包起来，因为金代表神的性情嘛，所以在圣殿里面，你全部随处都被这个金金包起来了，包括那金桌子啊、金灯台呀、啊、约柜呀、啊、什么，全是用金包起来的。那么我想再讲一讲，就是这个就差不多就让它过来了。我们再讲一点那个啊，这两个柱子啊，两个柱子里面讲的一根叫做亚金啊，还有一根叫做波阿斯啊。那么这个柱子在这里面记载是讲到说它有啊高35轴哈、啊。那么你想，如果根据列王记里面的那个记载的话，其实它本身电子有。啊，电子有30轴啊，它不可能有35轴啊，因为加35轴，它还讲到柱顶也有5轴，也就是啊有40轴那么高了。40轴的话，其实就你看这个柱子，如果根据啊那个啊列王记下的记载的话，电子有30轴高，柱子好像有40轴高啊，这个肯定是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啊。但是王上里面记载到这个两根柱子的高度呢是讲到18轴，然后再加上柱顶5轴，那总高就是有23轴。那么你想，它总高30轴啊，然后呢，对，然后这个柱子23轴，那么这样的比例应该是比较对称的哈。那我一会儿换到图片给大家看，我想再把这个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啊。3章1节里面，所罗门王啊，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面，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河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就是那个圣殿的啊那个图片啊，张华今天为我们找了一张很漂亮的图片啊。之前是有黑板，但这个图片就比较那个清楚一点啊。你看到没有？如果说柱子比那个殿还高的话，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看到这个长60轴，宽20轴，那高度不可能是120轴了，对不对？从这里看，应该是30轴比较那个准确一点了。跳到这下面来。那么接下来讲到这里有建造啊，可以造铜坛、铜海和盆、金灯台、桌及金碗。那么前面啊，大家在读列王记上下都已经有看过了。我想再请大家看一下，就是讲到这铜坛哈。我在读铜坛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这个数字可能不是很准确的。他这里面讲到铜坛呢，讲到说他也是宽20轴，然后呢长20轴。那么这就是铜坛啊，整个圣殿其实它只有20轴宽嘛。它讲的这里面讲到说铜坛它也有20轴那么宽，所以我想这个比例也不是很对，因为当时在那个列王记下里面没有讲到这个铜坛到底多大。我想大家就留意一下，就是可能在圣经这个翻译或者怎么样过程，他们有一些这数据上的一些出入啊。以前我在读的时候我也没留意这些，因为我想我们通常看这些东西数字一下一下就跳过去了。那么这次我在准备的时候就开在想，哎，因为我是做木匠嘛，所以这尺寸有一些的感觉啊，好像这不太对啊，电池有20轴宽，这坛怎么会20轴宽呢？对不对啊？不只是我看一下，好像就是
坛在室外也不可能，
对啊，坛在室外也不可能那么宽啊。
对，
你想，你看比例嘛，你不可能也有他那个电量的宽嘛。
你放在室外完全可以。
等一下，我看到他这里到底是多少啊？我是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好像不太对呀、啊，因为你看这里啊，一个铜坛长20轴，宽20轴啊。
你要到天坛去看，
我们就看这个比例就好了。
水晶天坛它地坛和天坛在一起，天坛是个房子，地坛是祭祀的，它那个坛实际上是跟那个天坛一样大，非常大，你到天坛。
我去看过了，因为
我昨天正好看到它那个铜坛是不是祭坛？它那个铜坛是因为所罗门后来献殿祷告，要百姓全部聚集，他为了要让百姓看到他，就像大祭坛。
那就也就是不是这个铜坛的，也就是不是这个东西的，但是就是在这里是看不见的。
对，
因为20乘20哦。不过我是有一个就是疑惑在哪里，知道吧？ 因为啊，我对那个中国已经那个就铸造青铜器嘛，有一些兴趣啊。我们知道在商朝差不多跟那个差不多年代啊，那时候铸造青铜已经是非常的那个啊很厉害的，就是有些技术性都失传了。所以二十轴乘二十轴，你想啊，四百平方，
一百
就可以吗？别说，对对对，就是那个啊，不对，
轴是0.5米。二十多
个十米，哦，对对对对，差不多，对，一百平方，对，差不多一百平方，十米乘十米，对，十米乘十米，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啊，就我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其他的就是啊，这里再讲到他建造这个、啊、金灯台、桌及金碗啊。那么我在这张这个图里面啊，其他的地方都蛮好的啊，唯一的就是找不到那金灯台的，十张金灯台的地方，应该是在这个。其他的图片应该是在这个不是金桌子啊，应该是在金灯塔旁边啊，有十张的哈、啊，所以这差不多就是圣殿的整个造型啊。那么里面再讲到它有基努伯啦、约柜啦 ，OK。那么讲到这个约柜里面啊，我注意到一点就是啊，在约柜里面呢，它这里面讲到说有那个、滑板啊，只有滑板没有其他东西的。但如果我们读了希伯来书，你会发现其实它里面应该还有一个东西，但不知道到哪里去的啊，圣经没有记载。讲到说它本来里面应该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以及那个盛玛纳的金冠，但是在这里没看到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去哪里了，圣经里没有记载，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推测啊。那这是我在读这里面的是一个疑惑啊。啊，我想我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请张华弟兄来讲。对不起，占用大家太多时间了，我们想留多点时间给大家来讨论。
感谢主，刚才龙猫弟兄刚才大概过了一下大概的当时圣殿的样式，我想这个也是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按照圣经里面的描述啊，大概想象出来的一个样式啊，只是作为大家参考，大家图放在这边目的就是让大家大概有个概念啊，这个铜海是怎样，盆是怎样，盘是怎样，里边是怎样啊，这边是两个，这里是约柜，应该是按照它，这是圣所啊，这里边是至圣所，那么里边有两个基洛伯约柜啊。那我想刚才龙猫也提到啊，虽然有些记载可能跟其他地方记载的有点不同啊，但是我想这个不是我们主要要注意留意的地方啊，我们主要要留意来看，从一章到九章主要是讲所罗门，那里边绝大部分的篇幅都讲到了圣殿啊，其他绝大部分的章节都是围绕圣殿来在那边描述啊，讲到圣殿里边的东西有两章，预备后面献祭，几乎所有一到九章主要的重点都是在讲圣殿。好，我想神为什么花那么多篇幅让我们来看圣殿的建造，我想今天圣殿在哪里，说实话大家已经看不到了。我记得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有一个地下道他们新开发出来的，他们说大概至圣所就在这个位置，进不去的，只是一个隧道里边，你可以朝那边看，那么有一些以色列人在那边很虔诚的祷告有一些是在那边痛哭流泪在那边祷告我们走过他们都没有概念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圣殿，他们知道是这个方向啊，所以看到这个圣殿在以色列人心中是怎样一个位置。我记得我们在去以色列的途中 啊，我们中间转机的时候，忘记在哪里，好像在香港转，忘记在哪里转了。转机的时候，因为去以色列只能就是以色列他那个航班，那么他这个地方转机的时候，看到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正午的时候，全部人都站起来了，他们都朝着圣殿的方向在那里祈祷。好，所以啊，可以看到说这个圣殿，一个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对他们的是一个很非常一个神圣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是一个神与他们同住的地方。所以这个圣殿，我想在这边描述了那么多，我想总是要再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哈。那我们接下去先按照圣经来查下去好吗？刚才龙茂讲到这个圣殿哈，圣殿，那么实际上第三、第四章都在讲圣殿的建造，里边可以说非常的具体啊。刚才那个 George 弟兄问到，哎呀，这么小的地方好像不大哈，那但是要花那么多时间，但是我想这个圣殿，因为正因为这是神的居所的地方，所以每一样东西它都是精工细琢，都是非常非常认真在准备做这个事情。所以不是像我们今天可能造房子是赶时间把它建完就好了拿钱，这个不是，这个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面前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事情，所以花那么多的时间。而且我想当初啊，那些都是人手工，所以一方面是看到他们的心，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当初他们花了多少的代价来，可能说有很多木材可能真的好的用的可能都没有多少。那么我们再来一起来看第五章，啊，第五章是这边讲到啊，圣殿已经完工了，完工了以后啊，大家留意一下哈，按照这边经上的记载，所罗门第一件事做的，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是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器和器皿都带来，放在圣殿的府库里。啊，这是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前面有看到哈，大卫的时候只是建了个会幕，那么实际上在会幕里有很多大卫分别为圣献给神的东西，所以所罗门他建完了以后，第一件事情把那些属于神的东西，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东西，又带到他所建的殿来，啊，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里边很详细了记载了，他将神的约柜运到了圣殿里面来，放在了至圣所里边。那大家以前我们大家都有看到哈，约柜，龙茂也刚才提到，约柜里边是有神的法令，那么约柜是神的代表啊，以前有发生过大卫要把约柜运来的时候，因为没有按照经上的教导，没有按照教导人抬，撞了车，结果出了事情。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在第四节啊，以色列众长老带来，利未人便抬起约柜。所以这点我们看到哈，大卫原来所吸取的教训，大家都传承给了他的下一代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所有的那些神的要求，他都是一代一代在传下去。所以以色列人很知道约柜是要用要抬进去的，所以这边啊，利未人又抬了约柜，把约柜啊抬到的圣所里面。那么龙猫刚才提到哈，那个 约柜里边呢，按照这边记载只有两块石板，没有其他的东西。那么其他地方有记载过哈，里边有帐有那个满啊。那这里为什么不记载？到底里边有没有？我们不知道，可能也没有人知道，因为现在约柜在哪里？我想好像是没有知道的，但是这里不记载或者说有一点不同，我们不是说这个圣经有矛盾，只是说这里没有记载这样的事情。那么但是我们知道约柜是神的代表，那么我们看下去哈，那么当以色列人把约柜抬到了圣所了以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所有的祭司开始在圣殿里面服侍，他们有唱歌的，有歌唱的，一起发声来赞美耶和华，在那个十三章那边讲，他们赞扬他们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这边有记载，神的荣光就充满了神的殿，以致祭司都不能在里面站立。从这里的记载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看到神实在是喜悦所罗门完成了大卫王的心意，为神的建了殿，实在是讨了神的欢喜。而且从这里我们看到神实在是愿意与我们人来同住当人有心要归给他来敬拜他，当他为神的时候，他真的很愿意向人来显现。那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当有心要来亲近神当神为我们的主的时候，神的真的很愿意向我们每个人显现的。那么刚才那个龙茂也提到这个圣所很特别首先他的选的地方就很特别一个是亚伯拉罕当初献以撒的地方，另外是那个大卫数点百姓的时候神降瘟疫惩罚他们的时候，大卫在那边筑坛的地方是一个合场有弟兄讲就是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是奉献这个地方是一个奉献的地方当初先祖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上给神的地方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也是一个洁净的地方，是一个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圣洁的地方，神的居所是一个圣洁的至圣的地方所以也是一个洁净的地方。所以今天对我们虽然这个圣殿在哪里不知道具体情况，可能对我们来说它里面那么多构造刚才看了，可能对我们今天不是太有大的意义，但是有一个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聚集，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是来朝见敬拜我们的神所以给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第一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奉献的心在神面前，第二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清洁的人。好，那我们接下去看圣殿完成了以后，第六章那边时间不多了，第六章那边就是所罗门的祷告第六章那边说到几件事情，一个呢信实的神成就了他的应许因为当初大家知道大卫要有心为神建殿，但是神说你不可以让你的儿子来造这个殿，所以呢神也是成就了他的应许那么 接下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个所罗门的一个祷告啊。我想这个祷告呢很多人都提到，我们想大家读经的时候一定也看过很多次每次看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想我就重点就念一下好吗？那么特别是我把两集经文拿出来哈，因为这是跟我们特别有关系，因为认到万邦人的三十二节那边说，认到不属于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守，并伸出手出来的臂膀从远方而来向这剑祷告，求你从神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是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我想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我们这些外邦人从一早就有心意，让我们跟以色列人一起来蒙恩。虽然我们看到现在都是看的以色列人历史，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他所拣选的，但是从这里也看到我们这些外邦人只要向他祷告，神也要应许所以感恩感谢主我想我们每个今天能够在这里呢，我们都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神实在是眷顾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神实在爱我们。好，我们接下去看第八章第七章倒我跳过了，对不起。好，第七章的话，主要是我这里有六小标题哈，一个是神悦纳所罗门当时以色列所百姓所献的祭，那么。献祭他讲的非常多我想刚才有讨论说这个地方大不大按照圣经记载那些牛22000，羊120000献祭，22000我可能 眼睛看不到看不到边了所以可以想象出当时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这个献祭是多么浩大今天看到可能你要 shock， 我想我们都要可能要发呆的这一方面看到当时百姓在神面前因着神向他们显现，神应许他们行爱他们，所以他们向着神的心也是那样的真诚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摆上来献给神。那么这里还记着他所罗门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素祭和素饮之有，而且就把那个院子全部的院子都分别为圣来放这些东西所以这些都记载了当时百姓以色列人向神献祭的光景。那么好我想献祭以后大家都是非常开心，我想神也很满意百姓都要很开心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这是我想这是他们最开心的。我想我们每个信主的信徒也是一样，如果神向我们显现，我们真的很开心的那么好这是开心的事情过了以后接下去在12到16节我这边我这本圣经上面有个小标题，他说神与所罗门立约那么这里圣经记载是神在夜里向所罗门显现了以后，他向所罗门说了很多话。那么大家可以有时间待会儿去看我们列出来有几个 警告啊，要特别留意哈。二十二节啊，我读多一点好了，二十一节开始读，十九好了，那更长一点，这对我们比较一个警告，我们都要特别留意哈。扫罗，你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戒令，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你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是他在万民中做笑堂，被讥笑。这里记载好像对我们来看好像是一个突然的转折哈，从人的角度是一个突然转折，前面神很开心，大家百姓也很开心啊，接下去就突然一个转折，神给他们警示。那我看到后面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历史哈，很不幸的是后来确实以色列人离弃了神啊，转拜其他的人，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圣迹现在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些警示我想我们有一个讨论题待会会要叫他一起来思考来讨论，那我今天这里就不进一步展开了。那么我们看第八章，第八章这里说到都是说所罗门的功绩和他的名声他有攻占了很多地方，因为他很强盛。那么他那时候的光景也非常好这里有特别记载，在十一节那边他说，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原来在按照其他地方记载，你可能不清楚为什么他给那个法老的女儿特别要建一个宫这边也有记载了，因为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法老他们的女儿是不是拜我们神的，所以从他知道他是不洁净，所以不可在神。
那圣经上说不可以取代巴人为妻，为什么所罗门直接丢在巴人？他不是只是他一千
的？对，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想这个也是后来成为他的网络所以我们神的话我们都要很警醒来听可能我们从外面看，我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糊涂，神给他那么多智慧，他竟然还要娶那些人。但是我想如果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明白实际上人都是愚昧的人都会糊涂那么这是一个刚才提到八章里边讲了所罗门的功绩和他的名声，那么这是一个特别的，我把它拎出来因为那时候所罗门在神面前的心确实是非常正，所以他知道这个法老的女儿就不可以住在圣地，所以他就在另外的地方给他造了一个宫让他住出去。那么好第九章那边说到示巴女王和所罗门所有的豪华那些东西，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示巴女王也是蛮有名气的不是蛮有名气，我大家蛮知道的，因为圣经有很多记载她说到她所罗门确实神给她非常非常的丰富不仅是以前给他智慧，这样神允许给他的，他把所有的丰富都给他，以至于他 等于说在当时那个时候是王中的王啊。可能举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以前记得中国以前很强大的时候，周围的列国都向中国人进贡的，那我想当初他那个也是差不多这样的光景啊。那些边上的国都是因为他有智慧，所以那些人都要来进贡他，而且他有强大，所以都是那些都像他的附庸国，所以每年会有把他们好的东西进贡给他。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那时候所罗门的生活确实是非常的奢侈啊，非常非常奢侈。他的金子那些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无数了，就是数不过来了。那么我这边有列了两个经三个地方的经文啊。一个二十二节那边说，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二十三节那边讲，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的智慧话。那么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强大都有记载了。那么我请大家特别留意第八节那边，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看这边好了那个这个是示巴女王讲的话啊。她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是你做他的国位，也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监理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是你秉公行义。我想经上这边通过示巴女王的口来点出来说，所罗门今天能有这样的财富智慧，是因为神啊，不是因为其他的，就是因为神啊，是因为神啊喜悦他，也看着他对着神有一个当时有一个敬虔的心，所以神把那些祝福都给他。那当然神祝福所罗门不是单单因为所罗门啊，因为大卫，因为神与大卫所立的约。那么时间不是很多，那我再讲多两分钟，接下去就大家思考问题啊。我想从所罗门的经历我们也看到哈，他是一个有神大智慧的人，是神给他的智慧。但是就像George Dion刚才提到的，他怎么还娶那么多外邦人啊？所以从所罗门身上，他原来好的地方我们当然要学习啊，当然是我们要非常警醒啊，说我们在那么好的光景里面，他竟然跌倒，而且去做神最不喜悦的事情，神所恨恶的事情。那再往前一点看，大卫王，大卫王也是在他最好的时候竟然去犯那个这么不好的罪啊。所以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提醒跟警醒啊。我们在这边可能生活蛮舒服，我们各方面都很顺啊，工作也好，家庭也好，都很顺利。那我们可能就要警醒啊，我们真的有一个全新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当神为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敬畏他的心。不仅星期天，平时我们也有一个敬畏的心，在神面前好好过日子，而不是说我们星期天只是来到这边，只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要来履行一个宗教的仪式。就像这边记载啊，圣殿那么大那么好，都已经不见了啊，虽然我们在这边聚集，如果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神知道我们的心，神也真的不需要 我们这样来做一个形式来敬拜他，乃是要真的我们有一个带着我们的心灵诚实，真的当神来敬拜他，而且要除去，很留意哈，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所有除神之外的偶像啊。什么时候我们其他东西在我们心中地位多过神了，我们就要很警醒，我们就要回头，我们就要祷告，我们悔改啊，就像这边啊经上讲的一样。什么时候他们在难处中，他们就要回头向着神的殿祷告祈求，神有怜悯有恩典，他就会让我们情景能够回转。那好，时间不是很多，我们准备了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所罗门求智慧蒙神悦纳和祝福？啊，这个大家讨论一下哈。那第二个问题，神在圣殿建成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时，对他所讲的会对他们对我们今天有什么警示？就像我们刚才有稍微讲了一点。那么第三个问题，所罗门为建圣殿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们为教会施工努力之先，是否要花上足够的时间和心思做充分的预备？这三个问题我们差不多花十分钟时间讨论一下。那么分一下好吧，这个两个桌子，第一个问题好吗？第一个哈，中间三个，第二个，这边两个，第三个问题好吗？好，等把时间交给大家。弟兄姊妹，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就像以前一样如果哪一组可以派一个代表上来分享一下你们讨论的情况也成为大家其他人的共鸣。
就是分享第一题啊，为什么所罗门求智慧蒙神悦纳和祝福？从圣经中让我们看到，所罗门国位建立以后，就向神献一切牺牲为燔祭。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问我是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求的是智慧，列王记上和历代之下都有记载。不过我觉得列王记上记载的更详细，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列王记上三章七到九节。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因为他求的是 求智慧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国家，而是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拿来炫耀，是为公而不是为私，所以蒙神悦纳。神是一位爱的神，他愿意赐福给他的子民。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经文，同样是列王记上三章十到十四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神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是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人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这里呢，我们看到只要遵循神的道就必然蒙福。 所罗门的祷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祷告的侍奉当中，也应当体贴神的心意，为自己无所求，为神求一切。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我的一点分享，谢谢。
我记得薛弟兄的话有点补充哈，刚才薛弟兄已经都说了，就是这个所罗门求智慧蒙神祝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为公不与私啊，他为的是神的旨意求，而不是为自己求智慧哈。不像我们啊，不是我们就我自己哈，有时候祷告往往是为自己求啊，聪明一点找个好工作，孩子可以考上大学等等啊。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也是没错，但大部分仍然是顺着自己的私欲求啊。所以盼望说所罗门这个祈祷祷告会给我们一点提醒。另外我们啊，刚才弟兄也有讨论说啊，这个智慧，所罗门求智慧，首先呢是表现说他很谦卑，他认识到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所以他谦卑在神面前求啊。但是等到他这些祝福都有了以后呢，他变得骄傲自大起来啊。刚才教举弟兄也说了，所罗门这么智慧的人，为什么去娶一个外邦的女子？当他骄傲了以后呢，他这个智慧就变成自己的，就拦阻他到神面前来求问，反而使他变成了一个最愚昧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智慧只能说一直在神面前谦卑，认识到啊，就是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神者便是聪明啊。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呢，才能真正的蒙神祝福。
我们分享的第二题啊，不过我相信这一题大家都很容易分享，所以很容易我就上来了。就是第二题，就是四恩殿建成以后，神向所罗门第二次显现。我们大家都知道，神在建殿之前第一次向他显现，就是要所罗门要求神做什么，他求智慧。而第二次，神当圣殿建完了以后，所罗门在神面前祷告，神听到他的祷告，也悦纳他的祷告。不仅他是向以色列人祷告，也向外邦人在神面前祷告。所以他神接纳他的祷告。但是很重要一点，神不是，当他刚才弗兰克也讲过，所罗门在神面前献了22000牛、12000羊，是不是很好很好？是不是很多很多？但是神不是需要这一些的。如果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看到扫罗献祭，我们就知道欢祭和平安祭不能胜过顺从的胜过羔羊的自由。这是说神需要人遵命，需要人顺从他，而不是需要这些的羔羊。当然羔羊神是悦纳的，但是更希望所罗门来遵行他的诫命。因为我们从第七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七章那边可以看到，就是神听到他祷告，然后马上话题一转了。话题一转，如果你丢弃18节可以讲，我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坐在我的以色列的王位上。但是他话里一转，如果你离弃我的诫命，这些神也会将他百姓从原来赐给他的地上拔出来。所以神需要的是所罗门要遵行他的诫命，遵行他的律例，而不是这些羔羊的自由。其实到我们现在旧约，其实保罗也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些都是野橄榄，结在橄榄树上。哪怕是橄榄树那么好的，不遵循神就会锯下来，把我们这些野橄榄接上去。是我们不是是我们根戳住， 我们的枝子，而不是我们的枝子脱树根。如果我们今天不遵循神的话，不遵循神的道，我们这些野橄榄也会被他砍下来的。我觉得这个跟新约里面保罗所讲的很相近，就是说我们要时常接在这只橄榄树上，遵循神的话。
我们的也是第二个题目，就是神第二次向所罗门王显现所说的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神向所罗门所说的话，第二次所说的话概括起来就是，你一定要遵循，像大卫一样遵循我的命令典章，然后呢，倘若不是这样的话呢，很多的灾祸就会临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对我们的警惕就是，我们也要看重神的话，听神的话，因为神看重那个听话胜于献祭。所罗门献了那么多的祭，还是看重所罗门要听话。我们也是一样，他可能也不看重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有多少的侍奉，神更看重我们里面是不是听话。我们要把神的话要放在一个很绝对的位置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是在所罗门王极辉煌的时候，那么高潮的时候来给他这样一个警戒呢？我们觉得就是神知道人的本相，人很容易在自己蛮有恩典什么都顺畅的时候，人很容易从神的面前滑落的。所以我们越是感觉自己还可以，其实我们就慢慢的有一些骄傲和自大呢，就在我们的心里就产生了，不知不觉，虽然不会说一下子堕落，但是从神的恩典当中就滑落出去了，所以就给我们这样一个很深的警戒。 Yes。
我们小组讲第三题，所罗门为建圣殿做了很多准备，我们为教会施工努力之先，有否花上足够的时间与心思做充分的准备？弟兄们都交通得很好，我就是想到，确实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金子可以来献上，但是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我们的时间和心思其实是在神面前很宝贵的。我想我们的讲员也是为了今天的这个上课的信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心思，弟兄姐妹呢也是要放弃早上星期天的睡眠跑来祷告，跑来参加聚会东东弟兄就做见证说，昨天晚上是他工作最晚的一天，到12点才睡觉。所以今天早上呢，又是教会改动时间来第一次，就是要这么早来聚会，就挣扎了，我要不要来？然后就想起他在那个报名表上有打勾，我要来准时参加，所以感谢神过来了。我想我们大家彼此督促，我们在神面前把上的承诺，我们向着神忠心的去尽力的去做，神也看重。那么弟兄也有弟兄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充分预备，包括特别是我们的祷告，很多的侍奉之前我们的祷告，像橄榄班开始之前，我们如果能一起祷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备。另外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也有计划，我们不是说只祷告了就没有计划了，就让神来做。我们在祷告信心以后，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靠着主去计划、去安排、去筹备，都是很有需要的。像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橄榄班，小孩子底下就有十几个那么也感谢我们的姐妹南燕姐妹高梅姐妹和楚芳姐妹，她们就准备了很多给孩子可以玩、可以吃、可以一些活动的东西，使得家长们能够在这里安心的参加橄榄班，也是跟他们的准备离不开。 另外就是弟兄也有讲到，刘慧弟兄也有交通到，我们在神面前其实我们真实和我们的实际生活也很重要。我们讲不来好听的话，我们也不能够好像抄这里抄一段那里抄一段来献给神，但是我们真实的活在神面前也是神所悦纳的。我还有一点补充，就是刚才讲到那个同坛的时候，我有讲错了，因为我看了一下在第六章第六节这里，就是第六章的第十二节这里讲到所罗门在同坛前举起手来祷告。那这里讲的这个同坛不是那个刚才龙茂讲的那个20肘20肘10肘的这个坛，这里的同坛其实小的很多，是5肘5肘加3肘，就是高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在十三节里面这个是暂时搭了一个舞台一样的坛，是所罗门在上面献殿祷告。那么之前第四章里面带下第四章里面第一节讲的所罗门制造的铜坛是20肘20肘乘10肘，确实比原先出埃及记里面的铜坛是5乘以5乘以3要大很多很多。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所罗门要献很多很多的祭，那个牛羊不是一只两只，是几万只，所以他也知道他要献那么多的祭，所以预先造了这么大的铜坛还是容纳不下。所以后面我们就看到他们又分别为圣耶和华殿院前的一块地方带来献祭，所以我更正一下，我刚才讲错了。
我们这一组也是第三题，然后有就是说有姊妹就是交通分享到，就是说在旧约当中，我们今天所读的可以看到所罗门为了建圣殿他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包括时间人力财力还有物料这些方面都做了精心的准备，然后等到这些都准备好了以后他才开始建殿。那么在新约时代，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我们神的殿，我们怎么样去花时间去准备还有预备我们自己呢？我们就是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这个分别为圣是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时间，刚才东东弟兄就是一个见证，就是他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因为这是主的主日，这是分别为圣的日子。还有这个场所，就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是来敬拜主的，那么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可能都会要有一个准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手机有没有把它调整到震动或者是关机，我们有没有频繁的会有走动，人员的走动，因为这个走动既会影响到听的人也会影响到讲的人，就会使大家会分心，没有静下心来去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教会就是说有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些迟到的现象，其实在我们国内的时候就是说一直就是教导就是说我们聚会的时间是一定是提前到，提前到了以后做什么呢？就是安静在主的面前来为自己的心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听主的话，同时呢也为做神出口的仆人来为他祷告，就是都是预备我们自己来敬拜我们的神。还有就是我们弟兄也有分享到，就是说我们和主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当我们在服侍在参与教会服侍之前，我们是不是和主有一个对的光景，我们是不是在做服侍之前我们所花的祷告预备我们的读经是不是多过我们这些在所服侍的这些事工上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当我们和主的光景是对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也都会蒙神的祝福和同在还有他的恩典的。对，这是我们的小组的分享，谢谢。
对不起，时间关系我们要停在这里我想感谢主今天那么多弟兄姊妹来我想神也纪念我们有一个愿意来亲近他的心。好，那我们接下去有点祷告我们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早晨借着读经这个交通来亲近你自己。主，也求你继续向你的话显明在我们心里。主，你让我们真的能够通过我们读经，我们交通，我们能够听到你要对我们心里说的话。主，也求你预备好我们，我们带着一颗敬虔敬畏的心来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接下去所有的聚集都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应着你的应许将你同在赏赐给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来归给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在这里聚会的弟兄们注意哈，因为等一下这个场所要用到，所以我们每个小组自己把桌子都收起来，把灯都买好，方便下场。